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创世纪三十四章第五节开始，就是雅各听到了他的女儿被人家玷污了，跟一个男的现在是住在一起了，但是那个男的父亲呢，来提亲。我们说雅各就一句话都不讲啊，就是雅各在这个世上表现的实在是太被动了，太不关心他的女儿了，太不采取什么行动了。这个让人觉得不恰当哈。第六节，事件的父亲哈莫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好，他们生气，这个有道理，你玷污了我们的妹妹，这不应该的哈。我们再一次说，当时的风俗怎么样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想迦南地，迦南地的人总是比较糟糕一点的，那这个这种随便的性行为还是不可以的，而且非常的愤怒。但是问题是已经发生了，你要怎么办呢？已经发生了，固然应当可以责备也可以赔，不是吧？但是事件是不是做的是算是最对的事呢？就是他说我一定要娶她，然后他请他爸爸来跟他们谈，我想就不应该继续这么愤怒下去吧，就不应该这么生气吧。尤其在当时，在今天也可以说，甚至雅各的儿子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们谈不拢就分开了吧，把我们的妹妹带走就分开了。当然这样妹妹以后结婚会不会比较困难我们不晓得，但是就是这个事情是生气，生气到要动粗要杀人，那雅各的儿子堕落了，跟迦南人越来越像了。第八节，哈莫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事件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面前，只管住在此地，做买卖，置产业。好，就是他讲得很好听啊，我们就结亲嘛，因着一个稍微早一点，稍微激情一点的一个小错误，让我们能产生更多好的结果吧。先说我儿子实在很喜欢你们的女儿啊，之所以会这么激动也是因为他就是很喜欢她，那我们就彼此结亲，那这个地都在你们面前啊。啊，以前你想想看，亚伯拉罕跟罗德说遍地都在你的面前啊，那你选一个地方，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那现在哈莫说我们可以在一起，我想这怎么讲呢，应该也是好的事情。这个地方神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神又没有说要跟迦南人都分开，神也没有说现在把他们都杀掉，没有，就可能以色列在这里能做的是尽量少结亲啊，就是因为亚伯拉罕自己也不跟他的儿子娶当地的人，尽量少结亲。那么雅各也不是跟当地人结婚，也是跑到巴旦亚兰去，不跟当地人结婚，跟当地人结婚是不对的，但是跟他们友善是对的。那么友善里面也许不要更多的通婚也是对的，我想神最后没有让这件事发生，就是哦，这样长此以往他们会害你们的。我想要看清楚啊，不是说不要友善，甚至在这个地方非跟外邦人住在一起不可，到后来约书亚的时候才是他们恶贯满盈了，要把他们杀掉。但即使是那样，我们从新约理解也是，我们跟外邦人的分开不是说身体不跟他们在一起，不跟这个世界的人一起生活工作，而是说我们的心是专心的仰望信靠主，不是在我们外在行为，主要在我们心的做一切事的动机和动力。那所以这里哈莫的所提出来的呢不是坏事，但是以色列一方面不应该听从，就是不应该结亲，另外一方面应该有限度的听从，就是我们彼此友善是好的，我想这是应该有的态度哈。然后第十一节，事件对女儿的 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多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好了，先是爸爸来讲，然后是儿子来讲，就是这个太好色的这个家伙来讲，哎，对女孩的父亲和弟兄，其实当然就是讲雅各和他的儿子啊，或者再讲名字的话，就是迪娜和他的哥哥们和他的爸爸们嘛。但这里特别讲这个女儿的父亲，因为人家要的是这个女孩子，所以讲是女儿的父亲和弟兄，就是好像跟父兄在谈话，就跟以前这个拉班一样，要娶利百加，跟他的兄弟拉班谈，跟他父亲谈一样的。那你们要什么吗？但愿我在你眼前蒙恩，这又跟雅各跟以扫讲的话一样，我给你们的，请你接受，这就是你对我好，蒙恩就是对我好，请你对我好，请你使我在你眼前蒙恩，就请你接下这批礼物吧，接下这批礼物，然后我要请求你的事，你就会做了。你尽量多要，我为他可以付出。第十三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迪娜，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莫。回答这个字啊，话中有话，回答这个字跟这个第二节那个玷污哈是一样的字，也就是说事件玷污了迪娜的哥哥，回答或者说玷污事件一家的人，其实这个玷污就更严重，就是伤害杀害他们哈。他现在用诡诈的话回答，或者用诡诈的话玷污事件和他的父亲哈莫，当然事件和哈莫不知道他们在骗他，对他们说，你看不是雅各说，雅各为什么不拿出一个父亲的风范来关心他的女儿，是不是迪娜出去也是觉得在家里没有被关心呢？从雅各的反应看起来好像也是哦，所以迪娜是，当然我们想总是有一点责任了，但是实在错主要应该不在他，他在这个家里没有得到什么温暖，然后一个男人玷污了他，然后用甜言蜜语喜欢他，也许他就愿意留下来了。那当然最后当他的这个事件又当可以成为他如意郎君的事件死了以后，我们也知道迪娜是多伤心了嘞。好，不过现在他们就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雅各的这十个儿子哈，我想约瑟并不在其中啊。雅各这十个儿子啊，实在都很笨，在做良善的事上都非常的笨，但是在行邪恶的事上又很聪明啊。新约告诉我们，在善事上要做大人，在恶事上要做婴孩。我们人往往就刚好相反，在恶事上呢，我们就很聪明、很灵巧。那这里也是，马上想到怎么样来害事件，而且是非常毒狠的害，而且这说起来也当然也是好笑或幽默，但是够毒狠了，而且那个报复的刚刚好就是报复那个他们犯罪的那个工具哈。对不起，我们等一下会说明。他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妹给那个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这个妹子呢原文是女儿啦，那当然迪娜不是他们的女儿啊，所以中文就把它改成是妹妹啊。但为什么原文要这样讲呢？其实也是对雅各的一个责备，就是当做爸爸的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些做哥哥的就来做事了。虽然爸爸的安静是错的，哥哥们的这些诡诈还是错的，就都是错啊。但当然在这里面还是只有上帝是对的，上帝有的时候就是不做什么事，让人任意而行，结果就显出一件对的事，就是人任意而行是错的。也就是说人需要去依靠上帝来做事，你不要逼着上帝不跟你讲话了，不提醒你了，那就很可怜了。他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女儿或者妹妹嫁给你们，因为你们没有受割礼。这不必解释了，反正我们就觉得很羞耻。各位，割礼不是从亚伯拉罕才开始的哈，在各个民族里面多少都有些地方都有这种割礼的习惯啊，像非利士人是没有未受割礼的，但是有些地方是有的。所以当雅各的儿子提出这个条件来讲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叫人费解的哈。 你们所有的男子都受割礼，与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人民。啊，你看，你诡诈，我也诡诈。你说你们可以住在这里啊，我们一起结亲。当然，我们说事件成的人不是那么诡诈了，或者事件不是那么诡诈，他真的也有意叫两族和两族是好朋友，但是主要还是满足他自己能够娶到迪娜的这个心愿嘛，就是还是有点诡诈和自私。那雅各是诡诈的，雅各的儿子就常常青出于蓝，起码在做坏事的事上，就做好事上不行，做坏事事上他们很诡诈。嗯，你们受割礼。为什么要受割礼？表面上这是我们的风俗习惯，实际上是要报仇。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啊。哎呀，我们可以跟你们一样啊，你们受了割礼，我们两族的人呢，在外在记号上就一样了，那我们就更好做好朋友了。但你们不要受的话，因为受割礼很痛啊，割礼都是男人受的，很痛啊。十七节，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就意思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离开带着我们羊群牛群走你都不 care， 带着我们妹妹走你就很 care 了，因为你心里想到就是我们的妹妹嘛。哈莫和他儿子事件喜欢这话，上当了，听错了。他们没有听到雅各的儿子们其实很诡诈的，因为什么？因为利欲熏心，还有色欲熏心。儿子是色欲熏心，父亲可能利欲熏心，因为后面讲到哈莫实在也是还是有点居心不良了。虽然他愿意去提亲，愿意和好，但是他总是要用一些利来引诱他的同胞答应这件事。他是很自私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为了安慰自己儿子，为了让自己儿子的夙愿得以偿还。那事件也是，他为了要自己的夙愿得以偿还，他就很轻易的答应别人，说这是对你们大家都好。可是那受一个割礼，到最后他们全城亡命啊，实在不是那么好的事情了，实在很不好。是啊，但是这个时候就他们私欲来讲啊，受个割礼很好啊，喜欢这话表示你同意啦，我们可以结婚结亲啦。第十九节，那少年人做事这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并不迟延。我想可以指两件事不迟延吧，或者三件事。第一个，他玷污了迪娜不迟延，一看到他就跟大卫一样，马上不管结婚没有就玷污他，这个不迟延，这个快捷的行动是错误的。第二个呢，就是他想要娶迪娜，就是玷污他以后想要补救，不迟延，这个是好的了。第三个不迟延呢，恐怕就是行动了。那么第一个其实也是行动，就是马上跟他有性行为。第二个也是一个行动，这行动就是马上让他的就是生殖器受割礼。其实第一个行动跟第二个行动都跟生殖器有关系啊，那可是造成很多的痛苦了。因为他很喜爱雅各的女儿，因为这个真的跟性有关系，也是跟他的生殖器有关系，所以他很快到最后呢，他希望能够澄清两族和好，完全没有成就。很快的是什么？事件死掉了，整个事件城的人也被杀掉了。这里我们当然不能不想到大卫犯罪的情形了，我们也不能不想到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常常有犯这些罪。我们最容易犯的罪恐怕就是这些性上面的罪，尤其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即欲望强烈，但是最后真是痛苦，痛苦，最后甚至是死亡哈！求主让我们学会这个功课哈，做这个事不迟延，然后大家都尊重他，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其实因为最基本的一个动机是性，当然这个性里面我们还是说有爱的成分，但是最后就很悲哀了。二十节，哈莫和他的儿子事件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到这个门口哈，这个城门呢？是一个被看中的地方，好像是常常司法审判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是到城门口来决定事情。路德记我们也看到，波阿斯是到城门口跟那个致敬的亲属来谈关于赎拿俄米的地和娶路德的事。那城门口很重要，我们在箴言31章也看到，那个才德的妇人使他的 丈夫在城门口很有地位啊，这是一个可能是判决很重要的地方，所以现在他们就来谈了。哈摩和他儿子事件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啊，你看大家其实都多多少少在骗呢，雅各是最早开始骗的哦，这里没有骗，但最早开始骗的是雅各哦，当然更早的是魔鬼了，或者撒旦在伊甸园里骗，不过雅各算是比较发扬光大的骗他哥哥，或者是最起码骗他的父亲，然后跟拉班一起在比谁会骗。然后回来以后呢，我想事件能够玷污迪拿，恐怕多多少少也有骗的成分，那个甜言蜜语家留下来多多少少也有骗的成分，他要去娶她这个倒没有骗的成分，但是所提出来理由不敢说有骗，最少说是掩盖自己了的私欲，就是啊啊，我们结婚吧，我跟你女儿结婚吧，这样我们可以两族成为亲家。这没有太多的骗，但是也是一些不实际的甜言蜜语。然后雅各的儿子也骗，要结婚可以，你们要受割礼。好了，现在哈莫和示剑呢，就等于要来骗示剑城的人了。虽然大家都尊重他，哎呀，欺哄真的是不好。即便在尊重当中也有这么多的邪恶了。21节，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主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你看，又有点在骗了哈。那第一个，当提出来的时候是最早的时候是做买卖置产业啊，你们可以在这里啊，因为有求于你要把你女儿嫁给我，所以讲得很好听啊，你们可以在这里做买卖，那人都是这样。反正就是说好话的时候就是要有利，到最后说好话说坏话都是要有利于我，你用利字来解人的动机大概都无往不利，不管是利器的利或利益的利，我们做事甚至包括婚姻，甚至包括人和人之间友善，常常都是利益勾结，说什么道义啊，那真的常常是很虚假的哈。我们希望基督徒真是信靠上帝，使我们有合理的利益的收入，但是更是没有违反上帝道德的法则，那当然我们心更是要良善才对哈。他就一批一批的骗，先骗迪拿，让他被留下来，然后再骗雅各的家里的人，然后雅各家里人也来骗他们，他们就再去骗他们本城的人，哎，容纳他们吧，让他们做买卖嘛，居住就不太讲置产业，因为不要让人家觉得哦，他们来了会把我们的产业拿走，这都是讲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我这里也很宽啊，他们住在这里很好，我们可以互相娶啊，娶嫁啊，就是都很好了啊，讲到一切的好处，然后最后说，不过他们一定要我们做这一件事，哎，各位真的，如果我的同事结婚，我要受个割礼，哦，那真是痛苦。我的同事结婚，他的妻子要求，岳父要求，你们办公室人都要割盲肠，那我才不割嘞。但当时因为事件哈莫很有地位，是这个城的领主，大家也愿意割。但愿意割，我想主要也不是因为事件哈莫他们有多大的权柄，也是事件哈莫所讲出来的那个利益呢，他们觉得不错。唉，色字头上一把刀，这个对事件是这样，最后死在色上。利字头上也一把刀，你要图利图色，到最后也是死掉。他们说，哎，你看啊，我们只不过是生殖器上被割一刀很痛，但是呢可以换来他们的女人群畜货财，一切的牲口都归我们，要用利来引诱他的同胞接受，结果接受的结果是通通死掉。哎，就是我想这是叫我们很难过的事情，为什么人变成这个样子，这么残忍，迦南地的人是残忍的，那是奸恶的奸诈的，雅各他们家的人也是这样子，神在这件事上都没有说话，但是我们看神不说话，不是我们更同意神的做法吗？就迦南地的人要消灭，就是面笑要把它消灭，我们绝不要被面笑影响了，以至于那个邪恶 从我们里面也就逐渐的发出来了。好，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啊，我们就成为一样的人。你看讲的多好听啊，同胞啊，同心啊。哎呀，一直到现在我们在台湾两家结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形呢？讲的都很好听啊，其实恐怕从文定的时候，从两家来往的时候，本来只有两个人相爱嘛，现在两家你怎么能强迫相爱呢？很多时候就有虚假啊，甚至两个人的相爱常常自私的，所以婚姻也常常容易破裂。各位，我们看这些事，我们要再一次被提醒，人是有罪的，回归到上帝吧，人间的关系才能够正常啊，才真是正常。你就听我们表面上听他们的，其实他们所有东西到最后都给我们了。表面上我们要跟他们一样受割礼，其实他们的东西就都是我们的。就是大家都还在谈，现在很多人也在讲双赢。各位，我想这个双赢就是在骗自己了。对了，有的时候好像可以所谓的双赢，就大家都不吃亏，都有利可图。可是如果人和人的关系建立在利上面，那实在就很不好。以人的自私来讲，就算是所谓的双赢，结果会怎么样？真的是双赢了，还会想我希望多赢一点，最起码我希望能把你的那一部分也赢过来，或者我要赢的比你多多了。所以人和人之间，就算所谓的双赢也不能解决问题。真的，我们还是从心里要去掉那种不安全感、自私自大的态度才好。好，24节，凡从城门出入的人，就都听从哈莫和他儿子示剑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这从城门出入大概就是指成年人了啊，成年人可以出入城门，就是表示做生意啊，或工作或畜牧啊，都从城门出入，都受了割礼。到第三天，众人正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迪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的儿子示剑，把迪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啊，都抢走了。好，这个各位你看到他们说起来也是很幽默，也很讽刺。事件这个城叫事件城，就是因为那个小主人或者是王子呢，就是事件。事件犯的错误是性器官犯的错误，所以性器官受个割礼，受割礼第三天是最疼痛的。那很疼痛的时候，大家都好像照我们来看好像动弹不得的时候，人家就来杀了。这真是射子头上一把刀，也真是看到雅各的儿子，既可以说这是一个 black humor， 是黑色的幽默哈，真是够 black 了，因为是在 blackmail 别人，在勒索别人哈，黑色幽默又好残忍，也是刚好罪有应得，就是那个玩意儿让我们觉得很受羞耻，就是让那个玩意儿受割礼，使你们整个的人要死亡。割礼是有除去污秽的意思哦，在性器官上，因为不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在哥罗西书有讲到说，这割礼呢，这个割礼不能除去人的污秽，因为人一想到性总是觉得是污秽的，其实我们基督徒不会觉得它是污秽的，但的确撒旦可以用这个强烈的情绪叫我们犯罪，那是真的。这在这里受割礼的时候，大家痛得不得了，还有更痛的嘞，人家会来刀杀你们全城的人，这我们不大能想象哈。就算大家痛得不能动了，两个男人能把整个事件城的人杀掉吗？那么有人说可能仆人也加入了这些事情哈，这我们不知道，或者说这两个人真的是够诡诈，他们怎么样在杀人的时候不被别人知道呢？我不晓得哈，反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疑点，但是我们相信真实的，因为把那个以色列人想的那么坏，他如果要伪造的话，不要伪造的这么坏嘛，因为作者就是以色列人，就是摩西，好，把他们都杀了。本来只是一个玷污杀人的罪，本来是一个玷污淫乱的罪，啊，也可 也就造成了杀人的罪，整个城的人都死掉了。然后呢，雅各的儿子也趁机就趁火打劫，把他们那个城里面的牛羊驴还有田间所有的货财孩子妇人都抢了，就是成年男人杀掉，这以前作战的方式吧，男人杀掉其他女人，这些都是战利品了，或者是年轻的人可以成为一个这个奴隶。好，各位，雅各都没有讲话，他怎么都不讲话呢？对了，雅各为人是安静的，为人安静，很多诡诈，但是该讲话的时候你还是要讲话啊。你以前也讲了很多不该讲的话，现在应该讲啊，应该之前就应该劝你的女儿如何如何，现在她跟别人发生关系了，又住在那里，你又应该怎么样把她劝回来？可能就是你以前不劝不讲，所以女儿就离开你了，现在你还不讲也不解决问题，任凭你的儿子做这么多的恶事，你的话真是金口啊，难开啊。好了，现在讲了，讲了又讲了，我们看到还是一个很自私的话，不应该讲的话。他应该讲的是责备儿子，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讹诈骗，还要杀这么多人。我想这个杀这么多的人，实在我们不知道怎么杀的，但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一定是很惊天动地的。雅各知道了，雅各既没有责备他儿子杀人欺骗，他只是责备他儿子让他自己的利益有损，这一点我们要下次再说了。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